我们关于罪的咒诅的这一课要分三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探索人类罪的起源。第二，我们要描写罪的本质特征。第三，我们要思想罪的后果。让我们首先来看人类罪的起源。人有罪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人对上帝、对彼此、对其他受造物、这世界本身，甚至对自己犯各种各样恶行。但罪是从哪里来的？人类罪终极的源头在哪里？罪是怎样影响人类的？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人类罪的起源。首先，我们要回顾在人类中罪的起源。第二，我们要聚焦来看在个人身上罪的起源。第三，我们要思想人类罪的使用者，是什么最终要为人的罪负责。让我们首先来看在人类当中罪的起源。在我们存在的初期，人类就堕落犯罪。事实上，就是头两个人亚当和夏娃把罪带入人类。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，上帝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们是无罪，他们没有犯罪的倾向，没有犯罪的理由。上帝非常善待他们，他们有各种理由信靠他，有各种理由满足于上帝对他们的供应，有各种理由要继续处在他圣约的祝福中，避免圣约的咒诅。若他们要继续处在这些圣约的祝福中，避免圣约的咒诅，就需要按照圣约的条件继续对上帝尽忠。创世纪一和二章列举了在圣约方面忠心设计的一些事，这包括亚当和夏娃有义务用人遍满全地，耕耘这地，让这地是和上帝的同在。他们也要治理上帝创造的其他受造物，他们要工作，修理看守伊甸园。除此以外，上帝也向他们颁布了一条明确的禁令，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这些圣约的义务表明，讨上帝喜悦的各种类型的事，以及令他不喜悦的各种类型的事。讨他喜悦的事，必得到上帝圣约祝福的赏赐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，必受到上帝圣约咒诅的惩罚。令人难过的是，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，蛇试探夏娃吃禁果，他就吃了，然后他把一些果子给了亚当，亚当也吃了。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感到羞耻。创世纪并没有宣称这树有任何能力让人有罪，而是亚当和夏娃的不忠导致他们感受到罪责和羞耻。然后在创世纪三章八到二十四节，上帝质问亚当和夏娃，因他们不忠而咒诅他们。神学家经常把这整系列的事件，从蛇的试探到上帝的审判，贴上一个标签，就是堕落。堕落这词反映出这种观念，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罪导致人类从上帝的眷顾和祝福当中堕落出去。例如，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对夏娃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上帝的咒诅并没有免除夏娃在地上加增上帝形象的义务，但他确实在他尽此义务时给他带来痛苦，这也导致他与亚当的婚姻关系出现冲突。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对亚当发出对应的咒诅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你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上帝并没有免除亚当制服和耕耘这地的义务，他只是让这变得痛苦和更加艰难。更糟糕的是，亚当和夏娃因着他们的罪都要经历死亡。
As a result of the fall, God judged,
堕落的结果就是上帝审判男人和女人。确实，他审判整个创造界。为此，例如工作是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愿意要做的，现在变得劳苦。因此，人类对工作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。还有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遭破坏扭曲。还有，生孩子，这是上帝让人再造更多上帝形象的恩赐，变得痛苦。基本上来说，总体的结果就是上帝赋予亚当和夏娃享受的美好事物，他们仍继续享受，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遭受扭曲败坏，让他们无法完全的享受。
我们不晓得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，这会出现什么状况。一些人认为人类只要不犯罪就会永远活在伊甸园中，其他人认为亚当和夏娃是在考验期，如果他们通过考验期就会永远活着。然而现实就是他们确实犯了罪，他们的罪是人类罪的起源。